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候人生路上，我们会觉得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灰心丧志，不知道明天到底要面对什么，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经历哦。然而一个基督徒到底要如何胜过这些呢？真的，除了祷告读神的话语，我们就是要有同伴一起走。一个人走得快，但是很容易就落单而跌倒，一群人走得远。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孤岛啊，绝对不是自扫门前雪，也不是因为呢教会人多，人际关系复杂，因此我们就闭门自己灵修，或者是呢不与人来往，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学习彼此相爱的机会。最近在看《斯布珍传》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越到斯布珍晚年，看见他所受的攻击，还有异端横行，自由派神学兴起，以至于很多人软弱跌倒，斯布珍如何继续坚持真理，继续向前迈进呢？他的好友对他说，你如此的有恩赐，为什么还要受到这么多的攻击和苦难呢？他回答说，所罗门王就是一生都没受过苦。所罗门王他晚节不保，他拜外邦的偶像，在所罗门王的下一代，他的国家就分裂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了。但是我们仍然看见神的手在其中，神没有放弃他的选民，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神的应许，他来到世上，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而能与神和好，并且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我们知道一切过犯都得赦免，并且神也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继续相信他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如果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非常的忧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继续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对神的信心，经文在诗篇第140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40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诗篇第140篇12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对神的信心。我们从新闻报道看见，邪恶和暴力日趋严重。当我们听到种种不好的消息时，也许会发现我们不仅对于自身的安全忧虑，同时也担心他人的安危， 以及受苦者应得的正义，这一切几乎已经多到让我们无法负荷了。但神创造我们的原意并非如此，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将那些令人痛苦的事交托给神，安息在他里面，相信他必定会照顾那些被邪恶和暴力所伤害的人，也必为他的孩子伸冤。虽然事情不一定会在明天，我们的一生甚至耶稣再来之前就成就，但是按着神的时间和方式，它必然会发生的。因此，让我们把这些处于烦恼中的人带到神面前，并将一切的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将受苦者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医治他们的心，并为他们伸冤。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你为何事忧虑呢？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我用信心抬起头。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同在温暖我。 惧怕，你的荣光照耀我，渴望听见你说，孩子，我知道你要永生爱我，一生荣耀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总共有500多页，96章，分为10大部分。我们今天已经要看到第79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80章了。斯布珍他真的是一个真理的斗士啊！一直到他见主面，他虽然仍然遭受许多的攻击，甚至于在他离开这世上回到天家之后，后世仍然给他许多可怕的攻击，但是我们相信一切在神手中，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成就他在天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79章，在异端横流中高举真理下半段，还要进到第80章，真理的斗士。斯布珍说，关怀穷人，看顾病人，扶持软弱的人，这些侍奉不显扬，但是有耶稣的祝福。愿你们知道，每一个世代，耶稣都在呼召人去看顾被忽视的人。有些人为自己寻求，使自己更加有能力的聚会或团体，但是我期待你们来这里聚会，是因为有心要扶持其他软弱的人，在基督里得刚强。侍奉主的人不是追求自己的大能，而是相信耶稣眷顾我，不是显出自己有力的膀臂，而是软弱的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手里，不是见证自己的方式多么有效，而是见证耶稣的帮助才是全能。不要轻看生病的，以为他们在上帝眼中不如活泼的，不要轻看受苦的，以为他们不如有能力的。上帝给人的不一定是世界的尊荣，而是主的尊荣；不一定是世界的丰富，而是主的荣耀。真正的肯定不是在世上高举自己是末后的使徒，这些人无法为人偿还罪债，这些人经常陷在自己的成功里自高自傲，失去对上帝的敬畏。他们拥有许多跟随者的掌声，却失去天上的掌声。不要为世界上的成功而心中雀跃，侍奉主真正的奖赏在地上常是微不足道乏人注意的。学历不高的人用心侍奉主所结的果子不会比高学历的差，不太聪明的人全力侍奉主彰显主的荣耀不会比有能力的人少。人的不足显出上帝的丰富， 世人标榜的丰富，却经常缺乏上帝。上帝衡量最后赏赐的标准，不是用所谓的成功与成就，而是人虽软弱，但竭力靠主。19世纪知识阶级兴起，拥有的学位越高，越能担任知识的代言人。知识普及，使更多人看重知识。没有想到，这背后潜藏的危险是，当知识成为权威，用什么来评判知识的真伪？当知识成为分辨是非的标准，谁来定定知识的真伪呢？斯普珍深知信仰高度标榜知识的危机，容易在圣经真理之外混入其他的看法，甚至借理性之名凌驾在圣经启示之上。斯普珍写道，有些人高举学术，以为拥有神学博士的学位就可以为所欲言。他们认为真理是辩论的命题，而非使人得救的道路。真理只是某个时期存在，而非永存。真理是学术批判的素材，而非上帝给人的救恩。他们最终的结论总是说，耶稣的复活不可靠，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面对真理被扭曲，救恩被质疑，近代神学家倡导容忍，要接受不同的看法。结果是我们越容忍，他们就长驱直入。他们要我们退让，其实我们退让一寸，他们就逼近一尺。我们要起来为真理征战，要敲起战鼓，呼召爱主的子民起来捍卫真理，站稳在上帝的基要真理与祷告里。这不是学术道理的是非辩论，而是属灵的征战，为着救赎的真理与上帝的荣耀。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斯普珍认为，新派神学并不新，不过是古老异端的变体。新派神学的立场并不开明，而是躲在堕落人性的顽固里。斯普珍写道，一个真心关怀别人得救的人，不会认同新派神学。高举新派神学的教会不会结果子，即使结了几颗果子，也不会存到永远。新派神学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本质是怀疑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攻击耶稣的救赎，认为人的得救不是出于恩典，反对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新派神学不去成立自己的宗教，却要躲在上帝的羊圈里，不明目张胆地表白自己的不信，却披上讲理的外衣，内在虚假，不承认自己的虚伪，却要在挂着十字架的地方说根本没有十字架的爱，自称是圣经老师，却不相信圣经，自诩有上帝的呼召，却不敬畏上帝，自认是神学家，却不谨守上帝与人立的约。他们将神学当成追逐时髦的玩意儿，或是新款的玩具，玩腻了就扔在一旁，一种说法过时了，就去寻找吸引他们的新花样，故意忽略上帝的位格，永不改变与真理的核心价值。他们从世界捡了一些哲学、科学的零碎，拼凑在真理之上，有些论点还是世界不屑的，新派神学家却趋之若鹜。传道人要如何避免标榜知识，才不致落入新派神学的危机？斯普珍写道，讲道的第一要务是传讲耶稣基督，讲道的侍奉永远是传讲耶稣基督。例如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是上帝的事工？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事工。世人如何得蒙拯救？唯独耶稣基督。有人说，斯普珍，我听你讲到10年，怎么都讲同一个主题，耶稣基督，难道你没有新的主题吗？我说，你在听10个10年，我还是讲这个主题。我们侍奉的永远是荣耀定十架的耶稣基督，偏离耶稣基督会使传讲的人逐渐成为假先知。教会的元首是他，教会的权柄是他， 弟兄姐妹的连结是他，系统神学的核心是他。离了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我没有可以传讲的。传上帝道理的人才是传道人，颠倒真理的人不配称为传道人。侍奉主的人若用理性篡改真理，是高抬自己；若按世俗所想更改启示，是取悦自己或迎合他人。这种人与上帝是敌对的。传讲似是而非的内容，绝对无法使人得救。斯布珍晚年在讲台信息中不断警告信徒要提防新派神学对圣经真理的混淆与教会的劣化。新派神学是世界的灵，人的知识与骄傲的混合体。斯布珍说道，我们的讲道来自于主的连结与祷告，对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感动，靠主的得胜与圣徒的相通。新派神学的批判比世界的迫害更可怕，可怕之处在于使人相信错的内容，以致一生持守错误。新派神学经常标榜他们的宽广，其实他们的内斗更厉害。他们标榜自由，其实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新派神学是理性主义，高举人的理性与聪明，取代上帝的启示与恩典。如上帝所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当时与新派神学一起萌芽，在教会间逐渐流行的还有感官主义与仪式主义。感官主义在1860年代自英国兴起，源自企业行销，发现只要用广告打动人心，就可以影响人的决定，甚至控制市场，让更多人购买其产品。感官主义的做法逐渐渗透进入教会，只要在教会挑起群众的感官，让更多人受到感动，就可以让更多人前来，让众人在激昂兴奋中一起来期待上帝的作为，神迹就会发生。聚会变成引发会众情绪、宣泄情感的导管。高抬理性是新派神学的危机，反对理性是感官主义的偏差。斯布珍写道，不要以为情感激动是圣灵运行的明证，圣灵做工是先在人的心里动工，使人产生对主耶稣的渴慕。圣灵的感动是先使人畏罪忧伤，圣灵的果子是先产自信心，这信心不是人的信心，而是上帝所赐的，使人因信称义。空有情绪，不明白真理，那不是上帝所赐的信心。信心的背后不是个人的需求，而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的背后不是某些人的经验，而是圣经的真理。当众人的情绪激动沸腾，我们更需要在真理上审慎。我们所有侍奉的基础都在与主连结，太多的侍奉往往操之过急，在主面前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候。摩西上西乃山领取刻着上帝之约的石板，与上帝面对面超过40天。讲台侍奉的火是燃自长时间与主面对面。19世纪教会流行的另一项运动是仪式主义，聚会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想符合早期以色列崇拜的方式，认为要沿用犹太教的服饰、节期、音乐、历法等等，才会有上帝的同在。仪式主义回归古老的节期敬拜聚会方式，不是回归主耶稣。斯布珍写道，主耶稣不会把新布贴在旧衣服上，不会将新酒倒入旧皮袋里。有些人以为在古代的朽木上上漆，就看不到以前的腐败。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就是单纯的与主面对面。宗教恶棍 主张要用古老的敬拜才算数，是用仪式玩弄人。这种人挪移了真理的地界，制造混乱的错谬，以悦人眼目的活动暗地里制造真理的杂音，活蹦乱跳是缺乏信心的过动。仪式主义不是恩典的福音，其中潜藏着欺哄的灵。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爱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圣灵的感动绝非只是理性或者是情绪的宣泄，圣灵的果子为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喜乐、平安、节制、和平等等。深愿你能够经历在圣灵里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